我们呢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恩惠和怜悯临到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你不但把生命气息赐下给我们，你更因着爱我们的缘故，透过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主，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来到面前，恳求你给我们一个饥渴的心，我们真是愿意接受你，真是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粮。愿主啊，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啊，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啊，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只看一章啊，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那我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很长啊，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只能选读啊，只能选读。那今天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一章整章其实你连起来看的话是连贯的啊，是连贯的。那我想我们很多常第一件看的就是五饼而已喂饱五千人，那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引头而已啊，只是一个引头而已。它真正的信息是在第六章的后面啊，真正后面。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五饼二鱼呢，我不会讲很多啊，我会把几个重点提一下。那实际上他是要讲我是生命的粮。那我想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他写作的时候是已经在主后70多年啊，快100年了写的。所以他写的时候，他的内容跟前面这个三本所谓这个同观福音啊有蛮大的出入。原因呢，就是约翰他要写的不是在叙述主耶稣在世上的这些事实，乃是他要讲出这些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属灵的意思，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啊来讲。那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六章也不例外，也是如此啊。那我们在看这一章之前呢，其实我们再回去想想看，我们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14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堂讲的时候就是提到了，那是他的开始告诉我们他写约翰福音要讲些什么。那所以后面的一样的来让我们看见啊独生子的荣光，也让我们看见透过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把神的恩典和真理彰显出来啊。所以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怎么样把我们的父神表达出来啊，解释出来。那这第六章里面讲的生命的粮也是啊其中的一个例子。好，让我再回复前面的几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要把从天上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人间啊，就是道成了肉身。就他自己在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他现在成为我们的样式啊，以至于和我们能够沟通。那我相信他道成肉身不是就是停在肉身这个阶段啊，乃是我们不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情，所以呢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可以有沟通。他的目的乃是借着在地上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几处的经文，它都是双关语。我记得前两次提到啊，它用很多双关语。双关语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先从地上的事情我们接触到了，我们可以能够有切入点啊，然后透过这个切入点让我们看见在背后神真正的盼望，真正的荣耀，真正在勇士里面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啊。我记得我们尼哥底母来问的时候讲的重生啊，重生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什么样考试啊 ，quiz， 上面神从神来的 ，born from above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born again 啊。那尼哥底母他只想到我怎么能够 born again， 他忘了这个主耶稣其实真的要讲的，你若不是有重生的话呢，你根本连神的国都见不到。换句话说，没有从上头来的生命，我们根本不能了解神国的事情。那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上次没有时间讲，就跳过去了啊。也是一样，他透过打井里的水可以喝的水啊，那这个所谓活水这两个字可能是这个 living water， 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怎么样，好像泉水一样，它一直永流不尽的啊，是活的水啊。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啊，在你里面有活水的江河要永流出来 啊，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起先只说，哎呀很好，这个活水给我再好不过，我不必去每天来这里井水井旁边来打水啊。但是神要让他看见的是，不单单你有水喝，乃是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能真正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生命的粮，也是有这个两个层面啊，我稍微提一下。好，那在讲这整个六章的这一段里面，他开始就说呢，这事以后啊，约翰他常用这个这事以后啊，那这个这事以后到底什么事情以后呢？那在六章七章实际上是约翰记载了主耶稣服事的一段过程里面，他把挑出两件事情来讲啊，挑出两件事讲。我记得在上一次跟你们提醒的时候，就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那约翰是很特别的，把他第一个阶段写出来，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四喜约翰还没有被这个西律杀掉以前这段事情，那只有约翰福音记载。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四喜约翰死了以后，到在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彼得说你是怎么样？你是弥赛亚啊，这是第二段啊。那其他的三本福音在第二段里面记载了很多啊，在约翰福音是记载的非常少，就是我们今天查的跟第七章的一部分啊。那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一直到他钉十字架啊，他是另外一个段落。所以约翰福音他第一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讲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事以后其实讲的在第二个阶段这个里面。好，那这里我们就回来来看看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啊。那我想这个事情太熟了，我希望能够花多一点时间讲后面的，所以我就细节我就跳过去。那我直接在这里稍微提醒我们一下，在记载五饼二鱼这里面，约翰记载的时候很特别的有几点。第一点，他是主动的，他这段经文里面，假如你要了解细节的话，你要去看这个另外这个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啊告诉我们的。那在这里原来主耶稣已经教训了一整天啊，就教导这些这个众人啊有一整天，所以他主耶稣主动觉得这些人很需要，因为听了一整天道，这个没有东西吃啊，所以他主动提出来要门徒们去准备食物。那这边约翰记得很特别一点，就是说他叫门徒去做事，他实际上心里怎么样，已经知道应该怎么行啊，你不觉得奇怪吗？啊，这是一个约翰记载这个五饼二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那然后呢，他找谁呢？我想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假如有发生任何事情，谁先出头？彼得不出头，好歹还有约翰，没有约翰还有雅各啊。在记载五饼二鱼里面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三个 superstar 都不见了，只看见哪两个人？腓力跟安德烈。腓力跟安德烈其实在别的这个福音书里，他们的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很少记载的啊，在约翰很特别的记载这些啊。然后再看见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么多人没有东西吃，找来的呢不是 McDonald 的老板，找来是谁啊？这个小孩子啊，只有五个这个大麦饼，大麦饼是他们这个是穷人吃的东西哈，现在可能是富人吃的东西，因为这个是这个 high fiber 啊，那他只有五个饼，还两条小鱼啊，这个小鱼真的是小鱼啊，就是有点这个像这里沙丁鱼那么大的。啊，三年，一般了解这个字是讲的是小咸鱼，啊，这是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容易带，不会坏，啊，而且很方便，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约翰描述的时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让我们一方面看见需要是这么大，五千人单单的男人，约翰福音写的很清楚，他说众人这个字你去看原来字是 anair 是男人。五千人，别的圣经里面讲到除了孩子和这个妇人之外有五千个人啊，这个约翰干脆就写的有五千个男人，需要很大。但是另外一面看见的是什么呢？都是小人物啊，一个小孩子，只有五个这个大麦饼，两条小鱼，所以这个 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件事情啊，要让众人看见啊，我们的需要很大，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很小，但是主耶稣知道应当怎么行啊。换句话说啊，在这里约翰很特别提了，他知道怎么行，然后要腓力去去哪里去买东西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实际上是耶稣要来试一试这些门徒对他有多了解，对神，就对耶稣基督有多大的认识啊。你看这两个门徒的回话很有意思，主要是说到哪里可以去买啊。那腓力他是怎么样，当地人啊，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伯赛大的人，他是当地人，所以叫他去哪里去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腓力回答很有意思，他不说哦，在哪里有东西可以买，那换说到哪里买不重要，我们连钱都没有，还要去问去哪里买吗？啊，换句话说，主耶稣在来训练也好，或者来考验他的门徒也好，乃是看见在这个我们力量很小、需要很大的当中，你有没有把你的眼光看得超过我们目前的，啊，超过目前的。所以腓力maybe did not pass 他说开玩笑，我即使把半年的薪水都拿出来，我只塞塞人的牙缝啊，根本不够吃的。然后呢，这个安德烈呢，这个 very sheepishly 哈，这个觉得不大好意思，我找了半天只找了这个小孩子，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该怎么办呢？换句话说，看着我也没办法啊。那约翰描述我常常讲读圣经要身历其境，你去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味，就在这里他描述的就是说，主耶稣实际上给门徒一个机会去认识他啊，去认识他啊。那很可惜的，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手头有的力量啊，环境啊，我们脑袋里这个 limitation 啊，常常让我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那我常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大喜欢碰到困难啊，我想没有人举手有困难我愿意碰的，当然不要去自己去找试探，这是真的啊。但实际上我们遇见困难，常特别在基督徒的身上遇见困难，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我们在英文里面常说这个危机怎么样，就是转机。换句话说，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见证神大能的时候，所以要把握机会。那这个五饼二鱼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哈。那这里呢，主耶稣出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那就是他让这些人吃饱，而且这个饱字这个原来这个意思就是吃的撑了啊。我想你们都有去这个 all you can eat 这种 buffet 哈，都有这种经验，吃的下一口都已经塞不下去那种经验。这里讲的饱就是那个意思啊。换句话说，让他们看见啊，神在我们觉得不可能当中，他供应我们的不单单是刚够，乃是怎么样，饱。好，那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反应。他怎么样？在别的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了啊，就是怎么样？他把这些门徒送走，他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这批人看见哇，了不得，这么多人这个居然坐下来就可以吃饱，就要强逼他怎么样？要做王，强逼他做王。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门徒就连夜就把他赶走。你们觉得有没有点奇怪？有没有点奇怪？为什么连夜就要把这个门徒隔到第二天都不肯，就把他送到对岸去？好，那下面这个神迹呢，或者是这个兆头呢，就是解释为什么啊。那我想我们在别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也看到，当五饼二鱼之后呢，就是有这个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这个兆头啊。那这个兆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兆头谁看见？只有门徒看见啊，别人都没有看见。为什么？为什么？ 这跟主耶稣为什么把他们要赶走有关的。我先请问你，当时十二个门徒跟主耶稣一段时间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多了，那他们对主耶稣认识多少呢？有一些，但是也不完全认识。那他们实际上跟这些所谓的众人心里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说我跟着这个主啊，假如一天真是能够做王的话，我怎么样好也啊，这个甚至于这个雅各他们还会去争谁要坐在左边谁要坐在右边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看见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们心中想的东西跟当时的众人差不了太远。主耶稣要让这些门徒知道，我弥赛亚来远超过五饼而去喂饱五千人啊，所以他这时候就特别的一个 special class 啊，就说在海上行走这个兆头呢，实际上是给他的门徒一个特别的一个恩惠啊，特别的恩惠。那这些门徒遇见海浪这个摇橹甚苦啊，过不去，在主耶稣海面上走过来，这个细节我不讲了哈。那这件事情让门徒有什么 impact 冲击，有什么 impact？ 那约翰没有记载啊，也许我们可以去看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同样记得同样一件事情，它上面怎么记载呢？他们只有大大的惧怕，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那句话讲出来，为什么主耶稣在喂饱五千人之后，要特别在海上行走这件兆头来教导他的门徒？因为他门徒脑子还是一股想的要主耶稣去做王啊，所以主耶稣让他们看见。他不单单可以喂饱五千人啊，他们以为只是在这弥赛亚不错，这个可以让我们有饭吃啊，这个对于一个人要求生存的时候，这有饭吃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就要让这些门徒看见一件事情，他不但是可以喂饱五千人的，他还是怎么样掌管自然宇宙的。那这些门徒心里可能有点纳闷，我们这个主啊，不愿意做王，他可能没有那么大能耐啊，等等，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我是生命粮的时候，犹太人心中也对于单单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还是有些怀疑的啊。那在这里第二次经过这个兆头，他在海面上行走啊，平静风浪，让门徒们知道他是掌管宇宙的主。掌管宇宙的主。那怎么样可以证明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同样的这一件故事里面，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里面讲，他们说在船上的人，那个船上有谁呢？就是这些门徒，怎么样都拜他，而且说呢，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你真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之喂饱五千人之后，要行这个神迹，特别对门徒来行这个神迹，乃是要兼顾门徒对他的信心啊，让他们再次看见他到底是谁。在这里我稍微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对神的认识实际上有阶段性的啊，我们常常会说出一些非常有把握很动听的话啊，但是我们所讲的话到底有多深入的了解呢？那要带后面我们的表现来证明的啊。主耶这个彼得也讲过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还要去跟谁呢？这个话讲出来，连主耶稣都 praise him 啊，这个很了不得的啊。那他会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在这里门徒们说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他到后面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溜的一个都不见了啊。所以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些了解，就好像让我们先有一点 understanding 啊，然后呢从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间去经历它，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以前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不要突然间说哎呀，这些门徒先已经承认主耶稣是真是神的儿子，怎么后来又有其他的这样的 behavior 呢？会觉得很奇怪。其实不要奇怪，你看看你自己就好了啊。我们人的信心的学习就是这样啊， 信心学就是这样，神有时候亮光照了我们，我们看见神的真理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是看见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很扎实的 grasp， 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多真实，但是透过我们的生活生命，神会让我们慢慢了解。那不要失望，主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以后，这十二个门徒简直说十一个门徒真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把自己命送掉，他们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这样成长的。那在这一段里面记载这个实际上是为了后面从第二十二节一直到最后主耶稣的讲的话约翰福音他记得他有个特色，就是他先把这个兆头这个事实记载，然后他后面常常跟了一段you may call it discourse 就是他一个论述的一段文章，换句话说给一个 commentary 或者给一个总结那才是他的信心的中心就是解释前面做了这些兆头它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到底意义在哪里。那所以呢在这里他透过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然后在海面上行走，让这个门徒们对他的认识能够更加深或者更坚固那他真正要带来的信息乃是他是赐生命的，而且是生命的粮，这是他五饼二鱼真正要讲的信息。那我在这里也许应该插进来一点就是从天上下降下的粮喂饱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心中一直的盼望，或者他们一直的相信，就是说再来的弥赛亚一定要像摩西所提到的那一位先知。他那一位先知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来从天上降粮来喂饱他们，就像摩西在世上的时候是天上降下玛拿来喂饱他们所以对犹太人讲这件事情必定要做的，因为他们的 expectation 对于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期盼所以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因为是在主耶稣的这个 ministry 的当中是必定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主耶稣要透过这件事情要让他们更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摩西时代神借着玛拿养活他们40年，这只是个预表只是个预表。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的下半段呢，乃是讲出它真正的实体，就是你真正要有生命是要透过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的这是他的重点。那我在这里也非得承认一件事情这是许多解经家都公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下半段这个记载很不容易解释，很不容易解释。若是你有机会去看不同的参考书，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基本上它主要意思我相信我们不会错过但细节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有些斟酌的。好，我先提醒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到22节。那这件事情以后呢到了第二天那我们记得对不对，第一天喂饱五千人，晚上呢这个主耶稣把这个门徒打发到湖的对岸然后他自己留在原来的地方去祷告。但是半夜发现这些门徒怪可怜的，这个船都风浪很大，船都摇不动所以主耶稣来帮他们忙，所以他一上船以后，船很快就到了对岸那到了第二天到了第二天。这里呢看起来好像有点模糊这个实际上呢不是很模糊的就是这头一段呢，就好像这些人跑来这里又跑去那里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这段经文你们念过对不对我这里有很大的一个 assumption， 就是你们这经文都好好念过所以我细节我不会去重复的。那在这里呢，我个人觉得约翰写的这里蛮重要的假如你了解这些众人他那天的这个来来回回的折腾是蛮严重的 起先呢，他们就在分饼的这个地方，他们到处在找耶稣，找到没有？没有找到，因为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门徒已经走了，但是耶稣没有走啊，所以他们在那里找了半天找不到，找不到以后呢，他不就算了，有没有？没有啊，他没有算了，然后怎么样呢？赶快雇了船，要跑到对岸去再去找，一下船以后发现主耶稣在那里。所以他们马上冒出来问说，拉比，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因为他没有跟门徒去，也没有别的船，他到底怎么来的？那我这个已经好像这个 repeat myself so many times, 就是圣经里常常你说答非所问的时候，实际上是最有趣的时候。这圣经上你记载，你看他答非所问的时候，是最有趣的时候。他们这些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说，拉比，你什么时候来的？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主耶稣怎么回答？下面呢有几节圣经呢，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哈。这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几节圣经我们要看一下。那主耶稣回答是怎么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怎么样？并不是见了怎样神迹，乃是怎么样？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你不觉得是答非所问？这点让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知道人的心，知道人的心。我们人常常会 disguise 我们的 intention。就是我们会伪装我们心里真的想要知道的东西，讲出很多很漂亮的话来，但是碰到我们主耶稣很有意思，一针见血你心里想什么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想提醒一下，当主耶稣讲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 we better pay attention，因为是蛮重要的。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一件事情来，是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呢，都找错了，你们找错了。他说你们来呢，不是因为看见这个兆头，乃是呢看见吃了饼可以吃得饱而，所以呢继续来找我，即使折腾了半天，花那么多时间来找，都还要来找耶稣，因为想要怎么样？常常吃饱嘛，对不对？那谁不想不必做事就吃饱？你们想不想？我是很想啊，对不对？这个吃饭很麻烦的事情，你还赚钱才能买东西，还煮东西，是很烦的啊。你坐下来排排坐，然后就有吃饱，这个太好的事情了啊，这个对每个人都很吸引的啊。但主耶稣说，你指出他的错来，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怎么样必坏的食物劳力，乃是要给永生的食物，实际上就不朽坏的食物来劳力。好，我这里稍微停一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你去读的时候，假如你抓到这个窍诀，你就比较容易懂，就是怎么样呢？它都是双关的，它借着一个我们似乎懂的东西，其实它要带进我们一个我们还不懂，但是它要让我们懂的一件事情。所以它这里是说用食物，因为五饼二鱼吃饱了嘛，食物谁都懂，对不对？他说你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不会坏的食物来劳力。前面我想一听大家都懂，对不对？连马拉你放在外面放久都会坏掉，对不对？所以我们也都知道食物会坏的，但是我们每天非吃不可的。那主耶稣在这把一个我们明白的事情告诉他说，你们不要花你的精力，去为这个为了要吃饱肚子这件事情花太多的精力，乃是要花你的精神在哪里？那不朽坏的食物。好，那这一个就是一般人不太知道的东西，什么是不朽坏的食物？他这里没有讲，他到后面就开始解释了啊。那我们都知道，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要追求这个，那不是要追求那个饼跟鱼啊。他说人子呢，就是要把我来，就是这个目的嘛，就是要把这个不朽坏的食物给你嘛，而且我这不是冒牌的，是天父有 核这个核准的啊，就说换句话是天上的父所 endorse 啊，所认可的啊。那当然，下面的对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这些人实在听不大懂啊，是听不大懂。他说我们当怎么行？因为他前面不要为这个会朽必坏的事物劳力这个字，他们就想哇 ，we got to do something。啊，因为人都晓得这个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啊，总是要做些东西啊。那主耶稣很明白的告诉他，这个不坏的食物不是靠着你做什么的，这不坏的食物靠什么？相信啊，你靠相信。他说这个呢，他说你当做什么呢？他说你叫信神所差来的，你就得到这个不朽坏的食物。啊，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哈，我这一停常常就时间就不够了。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常常来警惕自己啊。我们回去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啊，回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操练，一个 exercise。你去记下来我一天花多少功夫在会必毁坏的食物上劳力。有多少功夫花在不朽坏的食物上劳力啊，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是个提醒啊。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这里要提醒他们啊，我让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人吃饱，这只是一个兆头。我再三强调这个约翰他用兆头这个字太好不过了啊，就是说我只是让你看见啊，有一个更丰富能够让你整个生命啊都能够得到丰富的满足的这位神，是比你每天很吃饱啊更重要的啊更重要的啊。那所以这些第一个问题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是要来告诉他们，你不要找错东西啊，你来找我我知道啊，你花那么多功夫找我，但是你不要找我不要找错啊，不要用错的原因来找我。我来乃是要给这个不朽坏的食物，就白白的给你们啊！透过你们的相信，我是从神来的，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啊不朽坏的这个食物。那下面呢？这个人的心思真是很，你说诡诈也好，也会反复也好啊啊！我想特别想我们自己出信的时候，或者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这个人家刚刚要信又不信，那个时候哈。那问题很多的，你跟他讲完这个问题，他下面这个怎么办呢？啊，他又会另外一个东西搬给你看啊。那这里这些人呢，听着说这个要为这个不朽坏的事物劳力呢，他下面又问题了。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好像经上记得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这当时的人吃啊。所以换句话说，他现在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个只是做了一次。啊，五千人吃饱才做了一次，但是呢，我就想起来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多少年呢？40年，一年有多少天呢？你去算算看，这个从天上的粮食吃了多少次，啊，所以他们又开始怀疑了，不对啊，这个你虽然很了不得，这个让我们五千人突然间就吃饱了，但是wait a minute， 啊，我们的祖先四十年在旷野，都是天上。降下玛拿来喂饱他们的，那你还能做什么呢？啊，这下面这句话中文翻的是说，我看看第几节，经上就对，然后他说呢，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这个中文翻的，我不知道你看这样懂不懂哈，不是很明显哈。那我在这不是要推销这个翻译本的书圣经啊，就是你有钱的话，前面少吃一顿饭，这个去买一些不同的翻译本哈。那这个近代的翻译就把它翻得比较好一点。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What else can you do？ 你能做什么呢？啊，你是不错，你这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了，是我们看到了啊。但是我们的祖宗40年呢？这个摩西让这个天上的玛拿喂饱他们40年啊，他说你还能做什么啊？其实是一个蛮挑战性的。好，那下面呢这个主耶稣又在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讲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乃是纠正他们这些犹太人的观念。他们一直以为是摩西让这些百姓40年能够吃饱在旷野里面。主耶稣在这告诉他们，不是的，这实际上是神做的，这个粮是从天上来的是让你们得到生命。再次提醒，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个预表透过物质上的这个玛拿让你们40年能够活命能够存活，那只是一个预表。我现在来的呢，乃是要给你真的粮食。那下面呢，这个主耶稣就把这个正题提出来了，因为这整段圣经里面要讲出我是生命的粮，讲出主耶稣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饱足，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那我想我是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用，只有神可以用的，就是 ego me 就是说 I am， 这个你看英文的翻译本，他把它大写 I am 大写，这就是从出埃及里面这个摩西在焚烧的荆棘当中遇见的耶和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耶和华说就说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永远的神，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I am， I am。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的是很特殊的字我是，所以你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7-8次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一共有7个那这个是约翰福音很特殊的一个记载的方式再次彰显出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好，那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名词我们听了很多，也许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它好生命跟粮有什么关系？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想不出来吗？我们有了生命要怎么样？要有粮食的嘛，你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嘛，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也是很有的地方比较难懂，有的地方也是很 straightforward 就是说神赐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要维持这个永生的生命要靠什么？要靠神的粮要靠神的粮我想今天在北美的人更容易不止北美，我想全世界各地人都这年头都很懂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就讲的很有意思，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那当然不说你吃牛肉变牛不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吃的东西影响你这个人的生命影响你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神把永生赐给我们了，我们要维持这个永生的生命的这个活力是要靠耶稣他自己那这个我稍微留的稍微后一点讲所以粮讲生命的粮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维持这个神的永生的生命，你一定要经常跟主耶稣有关系为什么要擘饼那当然这后面这一段记载，有人说这就是约翰福音记载叫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记载，那有人说都不是这个我不去混在这个争论的里面，但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说你要维持生命你一定要吃粮食那这个粮食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他后面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那主耶稣的肉可以吃这代表是什么？他的血可以喝是代表什么这个有很多的争论，那我想我只是要讲的只代表我个人的领会你可以不同意那我想在这里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呢，他说我的肉可以吃，他可以代表就是他的身体 假如你采取这个圣餐的这个 connotation 的话呢，就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就是说前面他讲了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充充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啊，就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耶稣道成肉身这个生命好像食物一样吃进来。那这个还是很玄，什么叫把它吃进来呢？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他的个性，他看重的东西，把我们把它接受进来。我想我们都了解一件事情啊，这食物再好放在外面跟你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一直等到你吃了这个食物进到你肚子里消化吸收变成你一部分以后，再对你的生命才有关系的，对不对？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常用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要有继续不断让你的永生的生命能够成长的话，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吃进来。这是所谓这个 figurative speaking 啊，所谓吃进来就是我们接受去咀嚼啊，去 meditation 啊，去思想默想神的话，去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才 internalize， 你才把神的话变成你的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为，本来跟神的原则常常有出入的，那因为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的里面，我不但放在我里面，我也了解了，我也遵照他的话去做了，那才变成我的一部分。就好像我吃了一块牛排啊，这个消化之后我变成有力气了啊，因为牛排的里面的营养变成我的里面的热量啊。同样的，我们把神的话放到我们里面，变成我们的力量啊，变成我们的原则啊。所以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你不信你不看圣经，你整天去看那些女孩子喜欢看言情小说啊！我到现在长了这么老，我还是没有办法忍受看完两章这个言情小说，这个很不 romantic 的人哈。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人整天去看什么《还珠格格》，所以一开口讲什么都是《还珠格格》，就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啊？是不是啊？所以真的在这里，为什么要把他煮的肉可以吃呢？就是要把神的话，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把它吸收进来，啊，吸收进来。那血呢，在圣经里面，特别犹太人观里面就是生命，啊，在旧约里面讲的很清楚，生命就在血里面，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生物学的这个人体学的这个 understanding 啊，所以你就是要把神的生命也喝进来。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他约翰实际上用这个 metaphoric 怎么讲，这个就说是这个预表，这个表达是预表的这种方式啊，讲出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常常来接受神的话，你要常常学习神的话，你要常常行出神的话，把他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讲穿了就是这个。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长出来就是这个。好，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我们相信啊。那所以下面呢，他讲了，他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粮呢？啊，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呢，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呢，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差我来的意思行。那这些人到末后，我要叫他复活。啊，这点他叫差我来的人呢，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啊，这个见，看见这个字啊，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不是一般说啊，这个英文你翻成 behold 啊，英文的确在这里我看了好几版本字是翻成 behold， 但这个字跟这个behold 这个字有一点出入，这是说是呢，就是心里很想要认识的这个心态。不是说随便晃一眼看见，乃是就是说我心里真的想要去找的啊，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凡是那一切想要寻求神的人，他就能够得到永生啊，能够得到永生。那下面呢，看看有没有时间哈。下面呢，他讲到 几件事情啊，我们从41节跳从跳到41节到59节这里啊。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又有理由讲了，这个因为他说耶稣从天上来了嘛，这些人就说，哎，这个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家里人都知道啊，这个我这个跳掉我不讲啊。那下面的主耶稣提醒了一件事情，我已经彰显给你们看啊，这个你们也要负责任的啊，就是说我们信耶稣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啊。这里有两件事情，待会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讲这个哈。在这里讲了说，你们不要，大家不要这个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啊，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然后后来下面又引的先知书上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啊，这两节经文在这里主耶稣来教导我们呢，有个目的的。啊，有个目的，就是说神的的确确他把他的救恩，把他的恩典啊，要把永生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但是做我们听到的人也要负责任的。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哈。他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换句话说，神是主动来邀请我们的。吸引这个字啊，英文把它翻得比较好 ，draw， 不是 attract 啊，这个 draw 这个是这个中文不知道 draw 应该怎么翻，拔啊，这个有点就是要花点力气的啊，比如说你要把一个东西拔出来的话呢，它有没有抵抗的力，有啊。比如说这个你要看经文上有几处啊，你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21:6跟11，就是说把这个网拉上来啊，拉上来这个有。约翰福音18:10啊，从皮刀从那个刀鞘里面拔出来啊，使徒行传16:19啊，这几个地方都同一个字啊。换句话说，神主动的要来把我们怎么样从黑暗罪恶当中怎么样拉出来啊，这是神的心意啊。那当拉出来的时候呢，人常常会怎么样拒绝啊，去抵抗啊，但是这不要紧啊，这个但是呢，凡是他要拉出来的呢，只要来到神面前相信的人，他绝对不会丢掉一个的啊，而且这样的人啊，他得到的永生啊，他一定可以维持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他这里重复的讲了好多次，就是说到末日呢，我一定要叫他复活。那只是在强调这个永生啊，只是在强调永生。那这是神的这一面。那我们这一面呢，先知书上呢，他是从这个以赛亚书54:13里面引出来的。他说你的儿女呢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教训这两个字呢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中文是没有犯错啊，英文有把它翻成 learn, 学习啊，学习啊。那其实更好的呢翻译的是 to learn by use and practice 啊，就是说神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救出来，拔出来，吸引我们啊，拔出来。那我们呢，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怎么样？去学习，去了解啊。他这里说 ，to learn by use and practice。换句话说，你要扎扎实实的啊，去研究啊，去追寻，去寻求，去学习的啊。所以，一方面神给了我们救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怎么样？要去寻求。要去愿意愿意去认识他啊。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神也不没有反应的人，这人可以得永生的啊。换句话，主耶稣在这样讲啊。所以我东西可以给你很多看见，我也很希望吸引你能够来相信，但是呢，你们要去学习，你们要去追求，你们要去寻找啊，你才可以拿到的。但是呢，一旦你听见了神的教训又学习人呢，你一定不会失丧的啊，一定不会失丧的。好啊，我这一岔开来就我知道都讲不完的哈。 你不介意就说我常常只是一半就完的，不是I don't know, no excuse。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在你的话语中间是给我们有何等了不起的应许。主啊，求主你正是给我们一个寻求的你的心啊，当你把你的恩典慈爱向我们彰显的时候，就让我们这是完完全全来敞开，来寻求也来追求你。愿主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